局的，这个部的部长的发言。现在起，这是 battle， 巴新的外交外贸和移民部部长发言。没有讲。
Mr. President，
主席 ，Sam Kudisa， 大会主席阁下，潘基文阁下，秘书长先生，诸位阁下，各位代表，请允许我祝贺您当选为69届联大主席，巴新支持您的领导，所以我们将与您一道来审议通过一项2015后革命性的议程。借此机会感谢 John Gash 上届联大主席出色地主持了上届的会议，特别是伸张了小岛发展国家的利益。我们要赞扬秘书长的领导才干和不遗余力推动全球的和平与安全事业，推出了多层面的全球发展方案。主席，有时候对斐济来说，过去8年我们的道路是非常曲折的，我们热烈的祝贺斐济人民回到了，在大选之后今年回到了这个民主和法治的道路，欢迎斐济加入英联邦和南太论坛，祝贺斐济一切都好，巴新以往现在今后将永远的与南太的伙伴一道，在我们有效提供援助的地方支持斐济推进它的前进的道路。主席，最近啊，萨摩亚举办的这个小岛发展国家的国际会议非常成功，我们重申了迟发目标和优先事项，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但是气变影响继续对迟发努力构成严重的挑战。全面的这个影响，比方说海平面上升、沿岸侵蚀、淡水碱化、延长盐库的干旱、水灾及其他的极端气候灾难，造成了小岛发展国家基础设施的重大的损害，一直是我们的重大关切。许多小岛发展国家来说呢，特别是太平洋地区啊，确实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那么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才是正确的呢？我们必须应对这些挑战，以更聪明、更努力的方式改善人民的生计。更大的、更先进的国家呢，应当与我们建立伙伴关系，加大他们的力度，帮助我们发展。作为我们太平洋发展小岛国这个一个方面一个部分，巴新一直推动着太平洋发展援助计划，旨在援助太平洋发展小岛国在关键的发展领域，比方说教育、保健、能力建设、气变和基础设施的重建，自然灾害之后的重建都做出努力。我们重申国际社会呼吁，包括联合国与发展小岛国共同努力，本着真正的持久的伙伴关系的精神合作。我们赞扬秘书长举办了联合国 成功的高级别气变首脑会议，时间就是上星期。为配合我们成果的落实，我们必须在政治势头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明年立马的和2015巴黎的重要会议，国际社会必须签署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集体的应对气变的不利影响。主席，国际社会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前方目标最后期限就要到了，如果过渡到2015后的发展议程，是全球议程的核心。我们支持以人为本的革命性2015后发展议程，它的要点就是说全球的伙伴关系配合国家的持发的主人翁精神。我们欢迎联大通过了不限成员工作组持发梁主席的报告，其中提出了17项持发目标。我们必须设计一条道路，它既是现实的，又是可以实现的目标，并且配置以必要的执行手段。我们必须赞扬政府间专家委员会的工作，是持发融资专家委员会的工作，这对于2015后发展议程的成功执行非常关键。这一方面呢，太平洋发展小岛国赞赏的注意到了，在我们这个议程当中呢，海洋、持续能源、气变都提出了重要的建议，作为单独的目标。与其他拟议的目标一样，应当构成啊政府间谈判的一个基础。如果发生，如果举行谈判的话，巴新将积极参与。主席，我国政府充分致力于这项努力，因为我们已经会知道动员千万目标的影响，帮助我们真正把握我们国家的命运发展，以就是因地制宜的持发思维方式。而我们的国家的千方目标呢，它的这个分数牌啊，还在进展当中。我政府采取了各种举措来应对这种局势。我们重新的把千方目标啊与我们的国家优先88项指标相契合，与我们的国家发展计划融为一体。最近实现千方目标，联合国国别办事处对我们的报告还是比较乐观，也是比较积极的。那么巴新这个报告呢，朝向实现千方目标迈出了很大的步骤。特别是自从2012大选以来更是如此。这就是包括我们勇敢的做出决定，把这个预算赤字一直持续到2017年。那么这个联合国的报告清楚指出了，使我们国家能够在关键领域进行投资。我国政府呢也执行了一系列的自由教这个免费教育的问题，那个小学免费教育，这有学校的这个入学率呢也从提高到了80%。我们现在大约200万儿童就学。在卫生保健领域，我们也目睹了这种妇幼死亡率的下降，艾滋病毒疟疾和其他的传染疾病也在下降，有妇儿更多的获得卫生保健，这是我们免费医疗保健政策保证的。我们基础设施发展方案呢也在改进，巴新的商业环境为我们的吸引外资创造了条件。主席，关键的我们的发展路线图的基石就是以人为本的这个人口管理和稳定目标，它确实造成了是个人获得权利，能够真正的成为他们的主人。我们的经济过去10年平均的增长率 每年成长率啊是6%到8%，预计2015年将增长20%。这样的增长正在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国家，特别是在完成我们第一项的这个国家的天然气项目之后啊，它的这个税收将会来一个飞跃。这是新的经济发展的这个新纪元，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的经济进步将与寻求实现2015后发展议程同步进行。我们明确的把重心啊转移到积极参与这一进步进程当中来，并且在国家和区域各级要执行这些发展议程的各项目标。我国政府充分致力于保证我们要管好这次转变，仔细的小心谨慎的进行。我们的挑战就是说，如何来保证这种增长啊能够向全体公民交付最大的好处。最近我国政府推出了1亿美元的倡议，这是主要的国家银行，也就是南太银行，使得我们这个买房对我们的公民来说越来越来的容易。那我们也在推动财政的包容服务，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发展议程发展伙伴，包括联合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日本和欧盟、中国。我国政府对第一次国家妇女银行帮助他们提供的资本，以及微信贷的计划，使得我们的基层人民能够成为他们未来福祉的主人。此外呢，我们也在优先的照顾中小微企业，来推动发展。此外，我国政府也在制定一项国家统计发展战略，为八新提供一个路线图，继续改进和更新我们的统计信息采集、管理，并改善决策。这包括走上一条国家的生物计量身份卡制度，以记录和维护我们全体公民的人口信息。主席，尽管我们获得经济增长，社会问题依然是个挑战。我国政府非常重视我们的妇女和女童，她们构成了我们的人口的一半，作为平等的发展伙伴，我要保证性别赋权和平等继续是我们负责任的持发的基石。因此我们支持联合妇女署的工作。我们很高兴地向本大会通报，我政府呢已经致力于创纪录的1000万美元的捐款，用于人口基金的伙伴各项倡议，使得能够他的这个4万臂影植入物进行干预。这对于妇女和女童这个生育龄的妇女和姑娘来说是非常有益的干预措施。这加强到2000万美元，2015年。我国政府呢与发展伙伴进行联系投资，并升级这个助产士的技艺的培训。那么我们的儿基会的执行总干事，我们也将推动和参与关于儿童权利公约的25周年的活动。主席，我国政府欢迎并保证我们支持您及时的关于加强国际合作与安全的议程。作为联合国的负责任的成员，我们致力于推动全球的和平与安全。因此呢，我国政府呢对于已经向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苏丹和南苏丹派遣了数量有限的兵员，我们随着我们的能力上升，我们会贡献更多的部队。我们对世界许多地方日益增长的冲突和紧张局势表示关切，特别是一些非国家行为方参与的，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无辜儿童、妇女和男性丧生的 那种恐怖攻击，往往呢，他们被拔根，远离家园，被流离失所，蹂躏，他们的尊严遭受到了残酷的侮辱，我们必须谴责，因为团结一致，就是要打击这种不容忍、固执、偏执和仇恨。啊，我们要谴责恐怖主义一切的表现形式。我们加入国际社会，打击全球的威胁。我们支持最近联合国秘书安理会通过的反恐决议，重申了非人道的暴行啊，是不能受到国际社会的这个纵容和这个无视的。那么我们对这种非人道的暴行负责任必须绳之以法。我们也非常关切日益上升的这个潜在的军备竞赛，表示关切。那么世界呢并不需要这么多的全球这么多的军备，我们需要的是全球的裁军，知识变革性的这种发展议程，能够给人民的生计带来长期的改善。埃博拉的危机，这个关键不仅仅局限于西非，这是一个国际危机。这个危机，我们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应对。就像我们针对萨斯和艾滋病、艾滋病毒一样，那么这些疾病和流行病啊，它并不认识任何国家的主权边界。那么就像其他国家一样，我们采取恰当的措施应对埃博拉的潜在的扩散。主席，我们已经关切地注意到第三次国际消除殖民主义的十年就要结束了，但是在目前为止或者进展非常缓慢，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努力来完成这一进程。在这个方面来看呢，我们敦促联合国对新卡访问团的报告和结论，呼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特别是管理国，支持非制化进程，按照诺米亚协定形式。马来尼西亚牵头小组领导人首脑会议在2013年6月支持了这个新卡的这个努力，通过宣言的方式表示支持。最后巴西强烈认为国际社会因为联合国而变得更好、更安全、更协调。当然联合国有些地方还是需要改革的，就像任何大的组织都需要改革一样。我们需要暂时做出承诺，就联合国成功的方面我们要发扬，不太成功的方面呢要改进。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推动更有效、更问责、更负责、更关怀、更带关爱心的联合国。那么联合国是能够迎接21世纪挑战的。因此巴西完全赞成各位的意愿，进一步的改革、振兴、加强当前的联合国安理会，能够允许公平的地理代表制。遗憾的是，这一重要机关并不反映今天的地缘政治现实。我们在此与其他联合国成员国一道呼吁当前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两类成员都要改革。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将庆祝巴西建国40周年，恰巧是联合国庆祝成立70周年。我们继续感觉自豪的是，我们许多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民，讲800多种语言，团结在一起这样组织。我们也非常迅速的转变我们的传统的生活方式，进入了一个一代现代的国家。最后，致力于联合国宪章的各项理想，保证密切的与其他成员国共同努力，解决 人类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谢谢。
I thank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谢谢巴新外交贸易和移徙部部长的发言。